川普总统周三发推说，收到习近平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密访北京的通报，表示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
美国堪萨斯州法律对竞选州长没有年龄限制，六名青少年宣布参加州长竞选。
朝鲜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谈，分析揣测习近平是迫于川普对北京的经贸压力，联手金正恩应对华盛顿。3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在确定金正恩已经访问过中国之后，白宫在3月27号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已向美国通报。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白宫方面的最新回应。尼亚。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你是提到了，在昨天下午中方已经确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访中国这件事实以后，那么刚刚你说到白宫是在昨天下午周二下午是肯定这一说法并做出了回应。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是对此确定，他接受到了来自中国主席习近平方面的消息。那么他在今天早上北京时间周三早上6点的时候发表了推文，表示他强调需要继续对朝鲜方面施加压力。那么他在这条推文中写道，昨天接到了中国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那么他和金正恩的会面进行得非常不错，而且金也期待着我和他的会面，与此同时不幸的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最大限度地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那么在这一条推文之前的几分钟，川普总统是发布了另一条推文，显示他认为针对于朝核问题，他的政府可能是能做出历史性的改变。那么他在这一条推特中写道，多年来历届政府都说朝核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那么现在金正恩有可能为他的人民和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情，我非常期待我们的会晤。那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白宫方面也是做出了进一步的反应。那么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发言人桑德斯是确认了昨天下午中国驻美国大使是前往了白宫，对白宫方面对此次会面做出了简报。那么除此之外，面对有的记者的提问，桑德斯并没有透露川普总统所说的接受到中国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消息具体是包含了哪些内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也有记者提出，川普总统在推特中对此事显示出非常乐观的态度，那么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朝鲜方面可能并不是真诚的想要进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们可能会耍一些手段。那么对此白宫是持怎样的态度？那么桑德斯在记者会上是回应，白宫现在持的是谨慎的乐观态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我们会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我们感觉朝核问题在朝对的方向发展。
Yesterday was a good indication that the 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 has been working. You saw,
昨天的会面显示我们所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正在奏效。你能看到这是金正恩成为朝鲜领导人后第一次出访，我们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象征。最大压力的行动持续奏效，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希望不久能迎来一个与金正恩的会面。
In this process and hopes for a meeting down the road.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记者也追问，美国总统川普与金正恩的会面是否还能确定在5月份举行？那么桑德斯做出了回应，这个是全球范围内非常关注的一次会面，他们也希望能尽快的举行。那么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做很多的准备，朝这个5月份的时间点来推进。那么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看到，韩国和日本方面也对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做出了反应。那么在韩国方面，是韩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这次会面是有助于朝鲜半岛建立和平，而日本方面则表示，除非看到朝鲜方面的实际的行动，他们不会撤销制裁。来看报道。
在韩国发言人发表评论之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平壤决心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并愿意与美国举行峰会。
我认为朝鲜与中国在南北双方以及朝鲜和美国举行峰会前改善关系，有助于解决无核化和建立和平等与朝鲜半岛有关的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对日本议员们说，日本政府还在审议金正恩的中国之行。
除非看到朝鲜的具体行动，否则我们是不会解除制裁的。而且我们与国际社会充分团结合作。
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在安抚谴责其导弹试验的日本、韩国和美国或是国际社会方面愿意走多远。平壤一直在积极宣传政府的核野心。我认为金正恩不会正式宣布无核化，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核武器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核计划会使国家强大，使朝鲜能够打败美国。他不会立即彻底改变立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平壤从事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以及北京决定支持制裁朝鲜，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化。金正恩的北京之行会进一步证明对双方都有利。中国担心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会谈会使北京成为局外人，金正恩的到访缓解了这个担心。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是，尼亚，在另一方面啊，周三是有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对亚马逊没有缴纳互联网税耿耿于怀，并且计划要改变亚马逊的税收待遇。亚马逊的股价在星期三的交易当中也是出现了暴跌。那么白宫方面对此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的，我们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源于媒体 Axios 的一篇报道，他们援引了未具名的消息来源，称因为亚马逊作为网络巨头是伤害了小零售商这样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改变亚马逊的税收待遇。那么截止到今天收盘，正如你刚才所说到的，亚马逊的股价是跌了将近5%，那么市值蒸发相当于超过了500亿美元。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在去年6月份和8月份以及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亚马逊，说亚马逊是伤害了正常缴纳税务的小零售商，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工作机会的损失。那么我们知道财长努钦也曾经表示白宫是帮了在互联网税这个问题上是帮了亚马逊的忙，白宫也正在审查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记者简报会上，有记者也抛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萨拉桑德斯是表示，川普总统打算为所有的商业个体争取更加公平的这样的竞争的平台。那么这件事也是一样，他也表示当下总统并没有针对网络巨头有任何的政策的方向。那么我们知道外界报道有很多的知情人士称川普总统对此确实是持这样的态度，那么因此他也正在考虑改变亚马逊的税收状况，同时以及是否可以通过反垄断税这样的手段来打击亚马逊。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消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经过国际媒体连续好几天的猜测，那么中国现在是终于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的消息。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有关的消息呢，目前美国国会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为期两个星期的休会状态，不过议员呢对有关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在3月25号到28号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那么期间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面。那么这个来自这个韩国，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下个月举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第三次的会面。那么同时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很有可能举行这个各界所万所瞩目的这个川金会。因此呢这个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这个卡丁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在今天呢事实上是在这个星期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呢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呢，特别谈到了他对于金正恩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回应。那么卡丁参议员他在节目上面是表示，他认为金正恩是试图维持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也谈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朝的双边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和睦，那么中朝之间呢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金正恩意识到了他即将和美国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地区盟友，因此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是很合理的一件事。那么卡丁参议员同时还认为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走向，包括这个金正恩对于这个到中国进行访问，以及对韩国和美国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对于美
美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也为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危机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么卡丁参议员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的这种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讨论，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就有关的事态的这个状况的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和中国来进行更多的沟通。那么至于军事选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这个军事选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不过对此呢，卡丁参议员还是表示，他再次强调了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才是目前对各方最有利的办法。除此之外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在参议员方面有五位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到中国、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个参访团呢，是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所率领的。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呢，将会将所有的这个焦点讨论集中在有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参访团的这个主要的声明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此行呢将会聚焦讨论贸易、知识产权、科技、安全和人权的议题。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这个对宣布对中国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议员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他们将会就有关的这个事态有关的消息呢，和中国来进行战略性的谈话，以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维持在自由且平等的水平上。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最新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3月25日到28日秘密的访问中国。美国的观察人士指出，金正恩应该是被迫访问中国，而中国是希望借这次会晤向美国宣告，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中，中国依然很重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进一步的分析。思阳你好。
你好。
我们注意到，其实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分别上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并没有见过面，那么外界此前也是借这样的一个迹象来分析中朝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哈。那么这一次两个人为什么见面了？
对，我们确实知道金正恩上台七年，然后呢习近平上台就是前期执政的五年，大家都没有那个见面过。那么而且呢习近平还配合那个川普总统来对金正恩朝鲜加大制裁，所以这两国关系肯定是你也可以可见一斑啊。那么关于这次见面呢，就像前面我们在那个开头的时候说的，就专家们说这次主要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宣告，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我们不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专家也提到，其实习近平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应该是被川普和金正恩打算在五月份会晤给惊到了。我们现在先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啊，他们其中一个是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布什总统时期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他叫韦德宁。好，我们先听听。
I think the purpose of his visit was really China forced him to come.
我觉得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中国强迫他过来。根据金正恩的计划，他的首次外访应该是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第二次是和美国总统川普。习近平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个侮辱，所以他们要求金正恩过来，中国成为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第二点，习近平也不希望在整个去核化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金文会或川金会都会让中国觉得被边缘化了，所以这次会晤的目的是在展示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依然是相关国家，同时中国也告诉朝鲜人，对伟大的中国来说，你们处于从属地位。
I don't think it changes China's role. I think China was always important.
我不认为这次会晤会改变中国的地位，中国过去一直很重要，这次中国是希望让大家记住，特别是美国记住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很重要，他们做出了他们的声明，他们是进程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被排除在外。美国和朝鲜需要记住这点。
They can't be left out of this process.
所以张家敦是认为这次的会晤是习近平要求朝鲜进行的。那么中国除了向美国释放一个信号之外，还能够从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
就刚才我们说张家敦为什么是被迫，我们知道那个中朝两国的媒体都强调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所以是习近平的主动。然后呢这个中国 刚才说他不会被边缘化，那么通过这次会晤呢，他也显示了中国就重新成为朝核问题上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因那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孙运呢，他就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其实有一个底线叫不战不乱。那么以前呢，中国特别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会对这个，甚至在二月份之前也在担心川普会对朝鲜进行那个先发制人的这个打击。那现在呢，突然得到这个川普要和那个金正恩要进行会面了，那么中国呢肯定又会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的会晤达成一个协议，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国对这个朝鲜问题上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朝鲜为了获得自己的安全保障，那向美国让步，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导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朝鲜，而这个朝鲜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友，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担心。那么中国从这次会晤当中的第二个好处呢，有人说因为你也知道美中可能就要一直在说潜在的这个贸易战，那么通过这个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张那个制衡的一个
筹码
来了，也有人是这样分析的。
是，那么金正恩有可能或者他希望在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呢？
那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采访了这个美国的前驻华大使，他叫瑞孝简，他说对金正恩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缓解，就是说川普总统以及中国配合所进行的这个极限打击，极限的这个对他的施压，所以呢他希望缓解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这个彭博通讯社他的一个报道说，金正恩呢有另外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然后呢正式的结束韩战以来的这个这样，并确保这个金家的利益得到一个保障。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朝鲜需要那个中国的一个支持，所以呢他也是因为中国一直是那个朝鲜的生命线，所以他是同意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
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哈，还是让外界普遍感到有点突然，有点意外。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前面也说过了，说习近平已经告诉我他们的会晤比较不错，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们要继续维持这种极限的打压。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呢，我要用来问那个那个叫什么，他就是瑞孝简，他就说其实那个川普答应和金正恩会面呢，其实并不想要 marginalize， 就是将中国边缘化。他说这跟他在竞选前的这个承诺是一致的，因为他当时一直说我要和这个金正恩，如果他愿意跟我会谈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他一直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呢他还强调了，就是瑞孝简强调在朝鲜问题上，不但美国不想边缘化中国，中国其实也不能够抛开美国来谈这个问题，他觉得解决朝鲜问题需要美中两国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就是说朝鲜问题就是所谓的那个六方会谈，可能这个这六个国家就相关利益相关方的那个共同的努力。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那个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叫安德鲁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观点，我们来听听。
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希望参与朝鲜问题，不希望只有美国和朝鲜在局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六方会谈的重启，或者不只是六方会谈，至少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将参与谈判过程。不管过程如何，下一步都将会走向多边机制。
那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做法显示，无论将来的这个川金会还是那个文金会，都要为那个六方会谈做出铺垫。那么这个六方会谈指了除了美国、朝鲜、韩国之外，还有中国、俄罗斯、日本都要包括在内。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总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在去年最后几个月比预期稍快，年度增长率是2.9%，比早先的估计快了0.几%。美国堪萨斯州法律对竞选州长没有年龄限制，6名青少年宣布参加州长竞选。 朝鲜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谈。分析揣测，习近平是迫于川普对北京的经贸压力，联手金正恩应对华盛顿。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强调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
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美国经济在2017年最后的几个月的增长率比预期稍快，年度的增长率是2.9%，比早前的估计快了0.几个百分点。商务部星期三的报告显示，经济的改善部分归因于更为有利的消费开支。新的数据是在获得了更加完整的数据之后对增长率的例行的修正。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加之前几个季度的稳定的增长，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去年的整体经济增长为2.3%，较前一年是显著的增强。
成人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的律师请一家美国联邦法院要求川普总统对丹尼尔斯的指称宣誓作证。丹尼尔斯指称自己在2006年和川普有一夜情。这位律师还要求川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就向这位成人影星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一事作证。白宫拒绝回答有关封口费的问题，让记者向科恩律师直接求证。
美国堪萨斯州的法律对竞选州长没有年龄的限制，六名青少年宣布参加州长的竞选。来看详细报道。
我是杰克·布尔基森，我正在竞选民主党的堪萨斯州长提名人。
当我听说杰克·布尔基森正在参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加入竞争。
泰勒·鲁斯克，我作为一名共和党人竞选堪萨斯州州长。
我是伊桑·兰德里斯，我18岁，我在竞选堪萨斯州州长。
我是第二个宣布参选的青少年。
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最终决定参加10月的选举。
在发现正式竞选堪萨斯州长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相对简单之后，六名青少年加入了这场竞赛，并且在各个平台上展开竞选，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
当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你需要有真材实料，而不只是站在讲台上讲话。
在我当选的第一天，我很可能会对堪萨斯的立法委员们说，你们要么做出行动，要么就听令办事。
我不想打扰你们，我想要掌控政府，然后不去打扰你们。
但与任何其他竞选活动一样，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挑战， 特别是如何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
我认为我们面对的最大阻碍是人，现在可能比我第一次宣布的时候要好一些，但人们把这看作是种表演或者类似的东西。
他非常的诚恳，极其严肃，他对这件事并非草率对待，我的态度是放手去做，就非常棒。
他想这样做，我一直非常为他骄傲。
我认为这有点傻，没有人会选一个青少年。
但无论他们具体的目标是什么，所有这些候选人都认为他们希望启发和激励更年轻的一代。
在未来10到20年，我们会成为选民中的多数，我们现在必须要参与进来，开始为成为候选人努力活动。
我们需要有活跃的选民去投票，特别是18至25岁的选民，因为90后和00后将在未来的选举中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堪萨斯报道。
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之后，学生群体发起了一场叫做“永无下次”的运动，要求美国实施更加严苛的枪支法规。
枪击案发生仅5周后，他们还组织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估计在全球有100万人参与。美国之音记者萨玛的报道。
估计有85万人参加了星期六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集会活动，要求在美国实行更加严苛的控枪法规。年轻的活动人士将这个议题推到台前，引来国际关注，并计划在未来数周内扩大这一运动的覆盖范围。
这是我们夺回民主并将美国改革得更好的一个开始。
18岁的艾玛·冈萨雷斯是帕克兰高中枪击案的一名幸存者，也是这场新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他说他们需要利用这次游行造就的势头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年轻人，鼓励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投票。
全世界的政界人士都能看到我们，现在这里不是一个他们望向窗外却看不到我们的地方了。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够明白，在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后，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感受，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为控枪而奋斗。我们不是试图拿走所有的枪，我们是想要限制枪支的数量。我们试图拿走的是那些特别为军用武器设计的枪支，他们不该在我们的街头。我们还希望升级背景审查体系。
学生活动人士强调说，这次运动不是短期的，他们誓言在得到结果之前不会停止。
我们不会停止，直到符合常识的控枪法得到通过。我一生都会致力于这件事，我知道这是事实。
目前学生领袖们正在组织与当选议员召开全国范围的市政会议，推动控枪法，时间定于4月7日。美国之音记者萨玛，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赞扬美国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美国在莫斯科被指责于英国境内用神经毒剂袭击一位前俄罗斯间谍之后，下令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唐宁杰发表声明称，特蕾莎梅在电话中对川普总统说，英国欣赏美国做出的反应。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同摧毁英国和美国境内俄罗斯间谍网络的重要性，目的是减少俄罗斯的秘密活动，防止未来在两国领土上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已经有20多个国家加入了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行动。
厄瓜多尔政府表示，已经切断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与外界的沟通能力。阿桑奇5年前逃到了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寻求庇护，在那里藏身至今。厄瓜多尔政府说，阻止阿桑奇与外界联系是为了防止他干涉别国事务。阿桑奇2天前在推特上推文，质疑英国有关俄罗斯策划毒害前俄罗斯特工的说法。
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宣布正在采取措施，方便用户更加容易地掌控其隐私设置。脸书最近因有5000万用户的数据因毫无设防而被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利用，正面临各种强烈的反弹。脸书自身也因从安卓设备用户那里收集了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以及通讯和短信历史而受到批评。 脸书星期三宣布，他们清除的听到了其22亿用户中部分人的呼声，做出了改变，势在必行。这家社交媒体巨头表示，这次的改版不会影响个人隐私政策或者从用户搜集的数据类型，但他们希望这些更改能够让用户更容易地找到其复杂的隐私和安全设置。
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司法部长星期二宣布，两名白人警察在2016年近距离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的案件中没有过失，因为正如两名警察所说，他们在试图逮捕这名黑人男子时发现他持有枪支。
斯特林的家人说，美国检察官决定不起诉两名警察的决定是错误的。斯特林2016年7月被枪杀后，在全美各地引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他，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是这个制度没有为我们伸张。是的，我们很失望，但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会保持坚强，为彼此祈祷。
事发当天，开枪打死斯特林的巴吞鲁日的警察接到报警电话，说有男子持枪威胁别人。警察赶到后，看到斯特林在一家便利店外面出售自制的光盘，他们企图逮捕他，但斯特林挣扎反抗，90秒钟后，他被警察开枪打死。路易斯安那州的司法部长杰夫·兰德里说，决定不对任何涉案官员提出起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对北京的旋风式的秘密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发推文说，周二晚间接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通报，称习近平与金正恩成功的会谈。金正恩表示期待着与川普总统会面。舆论和分析揣测，习近平是否迫于川普对北京的经贸压力，因此召见金正恩，以其联手应对华盛顿。我们邀请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顿霍尔大学的教授汪征博士来做出分析。欢迎汪征教授。
哎，你好。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次是秘密的，可以说是旋风式的访问了北京，可以说是轰动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无论是对于美国、中国还是朝鲜这三方来说呢，都可以说是一种外交突破。你是如何评估这个出人意料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发展或者外交突破的？
这次访问呢的确是一个外交突破，因为呢实际上呢是一场外交大戏了。这个而且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有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些外交的行为，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些这个外交事件呢很好的展示了这个就是说国际关系的这个复杂性、联动性，而且展示了外交的这样的力量和外交的作用。那么我想呢这个在最近的这些事件呢，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合纵连横，还包括这个小国像朝鲜这样的国家能够在这种大国的角力当中呢能够发现这个缝隙，能够找到着力点。这个所以呢因为这一次呢从朝中社的报道来看呢是朝鲜方面主动的这个提出访问的要求，所以应该说是金正恩的一次主动的行为。那么我想这次的外交突破呢可能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就是中朝关系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像这个寒冬期一样，那么这个经历了这个停滞的阶段以后呢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这次的访问呢标志着中朝关系的一个正常化，那么它也会对半岛的形势我想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北京通过这次访问呢我想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说半岛的事务实际上离不开北京，离不开中国，那么中国依然是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当事方。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这次的外交突破呢它必然对美朝关系带来联动性的影响。 那么实际上呢，这次的大戏呢，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所促成的。我想呢，这个川普总统的团队呢，可能会以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情来看待这次访问。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是本来呢，这个川普总统的政策，他的一种高压的政策、高压的谈判政策呢，已经取得了一定性的成果。那么这个一向顽固的这个平壤政权呢，出现了态度的松动。但是呢，我想呢，这个可能这个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或者说是过犹不及。那么这一次呢，他过分的加大了压力，尤其在这个在还没有等到这个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对这个谈判，就是这个见面之前呢，就发动了对中国的这样的贸易战。所以很多事情联动起来呢，我想是这一次事件这个造成这次访问的一个促成这次访问的一个原因吧。
嗯，王征教授，你刚才提到就是这次金正恩的到北京的这个秘密访问啊，是根据你的理解是这个金正恩提出来。当然，按照这个中方和这个朝方呢公开的这个报道当中是说是应这个习近平的邀请，他是对中国进行非正式的访问。那么在美国有很多这些分析人士也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可能还是朝鲜提出来这个要求，而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是北京受到了川普总统这个经贸政策的这个压力，感觉到呢，假如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那么还没有在这之前还没有来到中国来访问，会使中国会被边缘化。那么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就像我说的，刚才我说他这个是朝鲜方面主动提出的请求呢，是因为如果根据这个朝中社的报道，而且是根据这个金正恩在这个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呢，他自己讲的是他们就是朝方主动向中国提出这个想法，然后呢，中方呢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很快的妥善了安排了这次访问，那么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应邀访问的，因为他必然是这个中方邀请他，他才能来访问。那么就是你说的也对，就说是这一次的访问呢，就像我刚才其实上也讲到呢，就说某种程度上呢，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是美方的政策所促成的。就说是这一次呢，本来呢就说是制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个金正恩开始这个态度松动，开始就准备谈判。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制裁取得一定的成果呢，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北京在这一次的制裁中，就说相对比较配合美方的制裁。正是因为有了北京的配合，所以呢才能够使制裁有效果。但是呢，这个对，
你刚才啊提到了就是外交事件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啊，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美中之间的确是出现了一系列比较大的事件。你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贸易战的迹象，那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啊出台啊备忘录啊，另外就是美国国会的这个叫台湾旅行法。那么签署了，川普总统也签署了。再一个就是在南海这个区域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动作。那么这些发展之间是否有关联？和这一次金正恩访问北京？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这些事件看似是就是独立的事件，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存在着关联性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访问，这一次的事件呢，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中美关系的角度啊，才能够这个比较好的来理解它。而且呢，这次的这个我们说大戏也好，它是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国际关系，就说这大的国际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呢，中美关系从过去以合作为主，过渡到以竞争为主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博弈，所以呢，双方都放出了大招，就说是从川普总统来说，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南海的自由航行，用这个这些这个行为来向中国作为谈判的筹码。 那么中国呢，也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不早不晚的打出了这个北韩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关联性来看，可能会对这个事情的判断会更加准确。
嗯，你刚才提到王征教授，就是美国和中国都在打这个朝鲜牌。我们再来说说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处理这个事件，或者说也包括习近平处理这个事件的这样的这个手法。那么按照这个川普总统一般有这种看，川普总统是一个商人出身，喜欢比较擅长这个商业谈判，喜欢这个他的这个特点是喜欢在这个谈判的时候，比如说或者在打牌的时候先出大牌。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比如说包括中国的武术都是喜欢后发制人，大牌放在后头出。那么这次这种对这个朝鲜问题上似乎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美中的这样外交手法的不同。你如何评价川普总统的外交手法？
对，我觉得你的观察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呢，他非常自豪他自己的这个谈判方式，那么他甚至还出过一本专门讲他的谈判这个方式的一本书。那么他这一次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他确实取得了，就是在前一阶段确实取得了以前美国总统所没有取得的这个进展，就说是高压政策，这个你说的放大招，放这个出大牌，那么确实是促使这个北韩呢发生了这个变化。但是呢，就像我讲的，这个他后来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物极必反啊，这个过犹不及啊，这个在压力上有的时候呢，给对方的过大的压力呢，可能会促使这个事情呢并不会向所希望的方向来发展。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大博弈当中，这个他可能引入了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对对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些行为，比如说台湾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这个就说是这是触动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那么这个在北韩这个半岛事务上来孤立中国，可能也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双方的过招呢，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观察的，确实有一个双方文化上的和谈判方式上的区别。那么这个回合呢，我可以说是这个咱就先暂告一段落。那么下一个回合，可能双方都会吸取一些教训，来重新开始新一回合的这个较量。
王征教授，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习近平这次和金正恩是会面了，不管是谁邀请的，谁是谁提出来的，就是说习近平和金正恩这个会面对于未来的有可能所大家都在谈的五月份的和川普总统这个会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肯定是会有直接的影响。那么首先一点呢，这个习金会呢，它使得这个美朝的峰会的重要性呢这个降低了。另外呢，这个朝鲜呢，通过有了中方的加持呢，我想他会更加自信的来和这个川普来周旋，所以呢，他也许会做出冻结核武器的承诺，但是可能不会放弃核武器。而且呢，这个美朝峰会的结果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那么半岛的局势呢，也可能会变得更复杂，甚至紧张的局势有可能进一步的加剧。
一句话，未来美中关系存在的主要的危险是什么？
我觉得一句话的话，我会说美中关系主要的问题是心态问题。以前的这个萨达特总统，埃及总统萨达特曾经说过，就说是巴以之间的主要问题70%都是心理问题。那么我觉得中美之间的问题70%也是心理问题，是心态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敦霍尔大学的教授汪征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的《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中的一集，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纪录片执行制片人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专家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很不一致。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首个太阳探测器帕克号计划于七月底发射升空，这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太阳。美国的航空航天局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趟逐日之旅。我们请记者莫宇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呢，帕克号是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太空环境测试，并且是在上个星期完成了这些测试。那这个太空项目的科学家是表示，这就意味着帕克号已经做好了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探日之旅的准备。那 NASA 今天也是举行了媒体开放日活动，向人们展示了准备就绪的帕克号探日航天器的真容。那帕克号大小呢是与一辆汽车差不多，外面包裹着大约 11.4 厘米厚的碳复合保护罩，以抵御太阳表面上千度的高温。帕克号首次将飞入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冕，抵近距离太阳表面大约627万公里的地方，探索和观测太阳活动，并进一步了解太阳风的成因。那帕克号会先绕着金星飞行7周，借助金星引力，近大约7年的时间进入太阳轨道。探测器预计将绕太阳飞行24周，每一周呢都会离太阳更近一步。帕克号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最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达到每秒约190公里。那这个速度呢，是相当于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华盛顿抵达东京。探测器的名字是以美国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的，这是 NASA 第一次以健在的人物命名航天器。那么在未来几天，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之后，帕克号将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并定于7月31日发射升空。与此同时， NASA 还特别请星际迷航的传奇人物威廉·沙特纳作为代言人，向全球民众发出公开邀请，邀请大家一同参与这趟飞向太阳的旅程。感兴趣的民众可以通过 NASA 的网页链接填写姓名和邮箱地址，这些名字呢会被存在一个芯片上，与帕克号一同飞向太空，拥抱太阳。作为见证历史的一部分，上传了姓名的民众还会收到一张可以打印的机票作为留念。人们有机会将名字送上太阳的截止时间是4月27日。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华盛顿的最新报道。
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的《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中，今年有一集关注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我们来看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由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制作、面向美国公众的国际时政电视访谈节目，邀请百名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专家解析当前世界重点议题。今年播出的系列纪录短片中，其中一集关注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这集名为《中国新丝绸之路》的短片，全长25分钟，采访了40多名学者、前美国政府官员和记者。伟大决策纪录片执行制片人麦卡拉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专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很不一致。
Generally speaking, when we produce a great decisions episode,
一般来说，当我们制作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时，随着我们和专家的讨论，共识往往会慢慢出现并逐渐成型。但是在制作一带一路这期节目时，情况就不同了。专家们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对于这个项目是如何规划的都有分歧。
在纪录片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对一带一路的评价是，
中国需要寻找能为中国国内创造经济增长的地方。中国有这么多钢材、水泥和建筑设备，又可以在不远的地方搞建设和使用这些设备，这对中国是好事。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纪录片中说，
在“一带一路”的目标国家中，现在有很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目的和效果持怀疑态度的问题，包括项目可持续性，也包括债务和债务量的可持续性。
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则认为，现在提出质疑还为时过早。
长期来看，人们质疑中国的意图是什么？我认为事实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认为中国人十分专注，他们要确保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继续让数亿人脱离贫困。
乔治城大学法学中心教授、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詹妮弗·希尔曼说，美国公众不了解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触及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人们正在对这个倡议有更多的了解和警觉。
And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concern about what's motivating it.
人们对一带一路的动机有很多担忧，担心它是不是真的要用非常积极的方式连接这些国家，促进货物、服务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自由流动，还是中国希望获得控制贸易流动的方式，让这些交易运行在中国的轨道上，让中国来控制一切。
Of goods happens in a way that is under China's orbit and China's control.
今年的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一共8集，除了中国新丝绸之路之外，节目讨论的议题还包括俄罗斯外交、媒体与外交政策、土耳其的国内危机、南非的腐败和贫富不均等问题。美国之音 DOA 卫视新闻报道。
大约20年前，科学家们开始在世界各地非常不同的环境和地点发现基因类似的病毒。现在他们知道了原因所在，一起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撒哈拉沙漠的不毛之地实际上充满着生命、微生物，但是那些微生物并不是待在沙子里。包括致命性变种在内的千百万种病毒和细菌被沙漠尘土的微小颗粒送入大气层，并且一路飘到世界各地。一支国际科学家团队现在详细说明了这些微生物远程传播的过程。
So if you have some viruses in the Saharan desert, they can be traveling to the Amazon.
如果在撒哈拉沙漠有一些病毒，它们可以通过大气流动来到亚马逊，一些海上的病毒也可以达到欧洲。
Some viruses from the surface ocean that can reach Europe.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高山上建立了观测平台，他们发现每天每平方米的面积内分布着数千万的细菌，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病毒呈现活性。这些病毒通过海浪被传播到空中，附着在更小、更轻和悬浮在空中和气体上的有机颗粒上。它们通过雨水和沙尘暴重返地面之前，会在大气空中停留很长时间。
The important thing of our work was like we show this number.
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揭示了病毒的数量不是小数目，真的很大，从而有助于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在很多不同地方和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发现类似的、几乎完全一样的病毒。
Different places and in very different conditions.
这项研究报告发表在国际微生物学会杂志上，为我们世界的复杂和相互联系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犯罪帮派 MS-13 成员既有非法移民，也有美国公民。美国大约有40个州都报告说 MS-13 帮派的活动更加猖獗，尤其是在拉美裔移民集中的贫困社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报道的第三部分，在帮派的地盘上。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称 MS-13 是最危险的犯罪团伙之一，每年与全美数十起可怕的谋杀案有关。该帮派扎根于洛杉矶和萨尔瓦多，在全球有大约3万名成员，在美国有1万名成员，其中有一部分就集中在首都华盛顿往北几英里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
过去2年，我们看到有18起与帮派有关的杀人事件，其中大约10起涉及 MS-13。我要重申，不排除还有其他问题，但他们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凶杀案等恶性暴力犯罪方面。
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认为 ，MS-13 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增多与萨尔瓦多政府的镇压有关。
由于萨尔瓦多政府向境内的帮派施压，为了对抗政府。MS-13 派帮派分子设法寻找资金和金钱，并把触角伸向全美各地的 MS-13 帮派成员。
MS-13 通过卖淫、贩卖人口和毒品勒索和其他犯罪行为为其运作提供资金。一位女子描述了帮派成员对美国的拉美裔社区进行恐吓。为了安全起见，这位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
我决定移民来到美国，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但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里也同样有帮派和毒品。
他说，有些孩子在社区里目睹毒品交易，有些孩子为贩毒者通风报信，防备警察。他还说，他的一些邻居告诉他 ，MS-13 强迫他们支付敲诈勒索钱，号称租金。但其他帮派活动更让他感到害怕。
他们对孩子们特别友善，但这是为了拉拢他们。他们知道如何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
当地官员和活动人士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MS-13 招兵买马，其目标越来越对准年轻的拉美裔，尤其是移民。这些青少年由于某些原因容易上当受骗。
第一，这些人与父母分开多年，移民来到美国后感觉父母很陌生。第二，在母国，他们至少有祖父母和叔叔的疼爱。到这里以后，看到的是另一个家庭，感觉父母更喜欢别的兄弟。第三，美国的家人对他们缺乏监督。
我认为如果没有人陪伴，未成年人更容易被帮派拉进去。
川普总统把打击 MS-13 帮派和驱逐帮派成员列为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说这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从预算中拨款5亿美元用于打击帮派活动。
MS-13 通过我们破碎失灵的移民系统招募人员，侵犯了我们的边界，长驱直入，想来就来。
MS-13 帮派在美国根深蒂固。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该帮派成员主要是第一代美国公民和萨尔瓦多公民。美国政府2015年和2016年的稽查行动发现，被抓的帮派分子大都是美国公民。美国之音斯米特报道。
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实验一种可以在手术中帮助医生有效识别癌细胞的荧光染料。有专家说，使用这种新的技术有可能会永远地改变治疗癌症的方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手术目前是消除癌症的主要方式之一。当45岁的瑞安·斯科兹被诊断出在心脏附近有肿瘤时，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他的肿瘤非常大，直径将近4到5英寸，有2个拳头大小。
手术并不能保证彻底消除癌症，有时癌症会复发，因为手术时有一些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们实验使用让癌细胞发光的荧光染色技术，以便在体内顺利找到它们。斯科兹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他希望染色技术能发挥效力。
Whatever is glowing,
发光的部分必须切除。
辛格尔医生手术时，他指出了医生能看到的发光癌细胞。
现在打开激光，立刻就能看到不同之处了。也就是说，这里是癌细胞，那里不是。癌细胞已经侵入了肺部，所以我们要切除一部分肺液。
有些专家认为，荧光染色对治疗乳腺癌最有帮助。三分之一的妇女手术摘除硬块后，都会再次进行手术，因为第一次手术后会有一些癌细胞漏网。
This is a problem.
这是个问题，不仅开销大，还使人虚弱，令人不安。所有问题都来了，病人则要经历另一次手术，有时甚至还要反复手术。
过去外科医生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眼力所及做手术，而现在辛格尔说，这项技术让医生获得了新型武器。
现在我们就好像具备了仿生视觉，可以扫描病灶，保证能消除所有癌细胞。
辛格尔认为，利用荧光着色和新技术，就具有了永远改变癌症治疗的潜能。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